今天是路加福音九章一到十七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医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我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阿门。
非常感谢爱丽丝。我们看今天的路加福音的九章一至十七节，实际上它是分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至六节，一至六节是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然后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然后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这段经文实际上主托付的使命，第一点就是主差遣我们出去的时候，他不会让我们两手空空的出去，他是吃下了权柄的，就是我们这个使命必然是带着权柄。在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节，主说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切的权柄也就在我们的身上，实际上是带着主赐给我们的权柄。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撒旦、魔鬼，和一切这些的攻击，因为主已经赐下了权柄。我们要用这些权柄呢，实际上是去捆绑这个撒旦、魔鬼的工作，释放人性的自由，也就是我们出去是要为主得人。第二点呢，主吩咐就是门徒走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只穿鞋，不要带两件褂子。这是因为这个神并供应一切，就是我们使命带着使命出去的时候，也带着神给我们的供应，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供应。我这样子信靠的人呢，也不致羞愧。在第七节到九节，虽然是讲这个分封的王，就是希律王，就是杀这个约翰的希律王，他现在看见耶稣所做的一切，就犹豫不定。 有人就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西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到底耶稣是谁，他就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说是以利亚，以利亚呢是旧约的一个人物，因为以利亚之前呢是天使天君把他迎到天上，他也实际上也不是死去的。第二点呢，就是以利亚会回来是在马拉基书，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实际上在路加福音我们的一章十七节他就写过，就是说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较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其次呢，这个有人说是耶稣是先知，这先知呢是之前的预言，就是生命记曾经预言那位有先知是指弥赛亚，但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是盼望的，实际上是这个弥赛亚是政治上的一个救主。实际上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给以色列 在政治上的复兴，而是要在人心里面给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一个盼望。第三点呢，就是有人说施洗约翰是从死里复活，实际上洗律王呢他听见这事就犹豫不定，因为他把约翰杀死，他也明白他是杀了一个无辜的义人，相信这个罪恶感呢一直在他里面，他一直是没有安宁的。就像一个人犯了罪以后，他的心是非常可怜的，因为罪恶感会一直逼他，所以他会夜晚也睡不好吧，就是 一直心里面是不会得到安宁的。所以以赛亚书就说过一段话，就是说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所以我们要真正要得平安的话，我们要投靠在主的恩典中，才能在主的救恩及赦罪中平安。第三段就是十到十七节，这是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就是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吃吧，我们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又不为这许多人买食物都不够。但是耶稣就叫这些人数五千的人数一排排坐下，然后门徒就如此行，然后最后不仅吃饱了，还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从某个方面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试验门徒的一个功课，就是看这个门徒是不是很驯服，很这个跟从神的。因为在这个环境里边，你像五千人，你只有五饼二鱼，你怎么能够喂饱呢？所以在这个人的眼中，在这个不可能的环境，我们仍然能凭信心不凭眼见来顺服主的吩咐，献上自己的所有，多么大的一个考验。另外一个方面呢，神能够使用我们的献上，他就能够使他成为一个神迹。实际上在这个神迹里面，神有实在的丰富的供应，因为吃完了以后还剩下的余下来有12个篮子之多，但是要这个12个篮子的食物能够剩下来，前提条件就是要把这个5饼2鱼必须先奉上。有时候我们门徒基督徒，特别是现在的情况，有时候会觉得主啊，这就是我们仅有的一些东西，难道你要拿去吗？其实我们不明白，有时候这个是主在试验我们，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转口上面，在人生的十字路上面，我们眼目有时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但是我们当举目仰望，学着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顺从神的训示和教导，勇往直前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发现神的供应其实就在前面。就像这个用五饼二鱼献上了5饼2鱼，最后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还装满了12个篮子。所以我让我们这个是 凭着信心学习这样的功课，也求神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我们的五饼二鱼呢？
好，谢谢周弟兄。那这是第一次哈，耶稣开始派门徒出去两个两个去传福音了哈。那之前都在一直在带领他们哈，让他们学习预备。那这一次算是一次的实习哈。那结合五饼二鱼是他们回来以后耶稣让他们经历的一件事哈。那这个都跟耶稣带领门徒哈，训练他们的信心是连在一起。那这一段把它放到整个路加的叙事的上下文哈，我们就会了解这里面哈，路加为什么这样编排这些材料。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啊，第九章第一节哈，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啊。在这之前是耶稣一个人在做这个事儿，门徒只是跟着哈，在看、在经历啊，在学习哈。但到这个时候啊，已经到了耶稣快要离开加利利了，因为到九章五十节那里，五十一节就讲哈，他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离开加利利，加利利实际上地方不大，加利利南北长大概50英里，东西大概25英里，很小的一块地方。那在这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据说这个地区有200多个小的乡村。那耶稣花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专心的在这里哈，各城各乡都走遍了，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当中，一个城一个城，一个村一个村的走过以后呢，去传天国的福音。那时间差不多了啊，他时间到，他要离开，要去耶路撒冷了哈。所以在走之前，门徒也听到也学到，这时候是在实习。所以这里所讲的话是针对他们在实习期间信心要成长啊，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习依靠神。所以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拐杖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路不好走啊，甚至路上有蛇呀什么哈，这个拐杖是帮助行路的人的安全哈。口袋是有一些人走在路上哈，这个收集别人的捐献呢，别人给他们的一些财物啊来用的哈。不要带食物啊，就是一天的食物哈，就是走到一个地方，有那个接待的家庭会供应他们，他们不用带多余的食物、银子，这都是在锻炼他们的信心。这不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吩咐哈，今天的传道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预备哈，你就天天一天这样，不是这样的。你看对照这个22章，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啊，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2章的35节啊，耶稣又对他们说，就对门徒讲啊，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啊。所以对照这个呀，后面耶稣要离开，在最后晚餐上所讲的这一段话，我们就知道哈，在第九章这一段是针对他们这一段时间，他们要锻炼他们的信心，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学习，不要预备多余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全心的依靠神所讲的，让他们真的是经历哈，他们后来都记得哈，这个耶稣问他们说，你们缺少什么没有？没有，真的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预备他们一切，他们走之前。他们没有预备这些，他们眼睛也看不到，但是呢，到时候一点都不缺乏啊，让他们信心成长，懂得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哈，是神在供应哈。他们学到这个功课之后啊，那这个是啊，耶稣给他们这段吩咐的目的啊。凡接待第四节哈，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从那里起行，因为当时在这个犹太地啊，有很多这种。为了财力而去做教师的呀，做先知的呀，甚至假先知的人，为什么从一家换到另外一家？另外一家的条件比较好啊，接待的这个可能给他们供应会更多，给他们的奉献更多哈。从一家走一家，多走几家，他们的收的奉献就更多，所以很多人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做事哈。 那耶稣吩咐他们说不要啊，你们有基本的住宿，有吃的，有食物就可以了，专心去传福音传道，然后其余的哈，这个有需要的时候神都会供应。所以这是哈，耶稣基督在训练他们的信心。这个后来跟这个五饼二鱼也是连在一起的哈，这个他们等他们回来以后哈，你看十节哈，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住往一个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哈，在伯赛大这个地方让他们经历五饼二鱼哈。周弟兄刚才讲的很好哈，让他们先把仅有的五饼二鱼先拿出来，这是要有信心的哈。那相对这个五千男人加上妇女儿童上万人，甚至几万人，这是一点点的大海中的一滴水啊。所以常常拦阻我们服侍的就是说，我们觉得说，哎，我们有的就这一点点，我们做什么说什么，奉献这点钱到底能帮助什么，有什么作用呢？所以觉得没有作用就不去做了啊，这个不对啊。那这五饼二鱼是 对他们信心的考验啊，把他们有的拿出来，拿出来摆在耶稣的手中啊。耶稣一旦加上他望天祝福啊，他就成为这个许许多多人的供应啊，最后还剩十二来。那刚才这个胡弟兄围绕这个犹疑不定啊，讲希律王犹疑不定啊，然后雅茹姊妹说耶稣在五饼二神迹之前是望着天祝福啊，这两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啊。当希律王不认定神啊，自己要做王的时候，他就是生活在罪中，他的状态就是犹疑不定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啊，单单的依靠天父，他可以望天祝福啊，就行出这个神迹来啊。也非常好的分享啊，谢谢大家。
这些传道人哦，当时就那个时候，他出来传福音，然后耶稣就是说 ，OK， 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学，就是锻炼他们的信心，然后让他们学习信心的成长。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带太多的东西，要依靠神的供应。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我每次出去玩都带好多东西哦，甚至带更多东西，就是带了很多东西，当时都没有用到。但是我曾经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在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真的要很相信神的供应，我们不要担心就往前走。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想，我们也要做这个为传道人做一个传道人的为传道人的供应人。就是说当有传道人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供应他，就是我们要学会一个做一个供应人。在以前有一个传道人来我们家， 我就觉得他真的什么都不要带，什么牙膏牙刷毛巾都不要带，我们都可以做供应。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也要学会做一个供应人。然后我们在讲说什么是我们的五饼二鱼呢，就是神的话消化在我们的里面所做出来的行动，然后能够被神所使用，然后神会供应我们更多，就刚刚譬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接待传道人的供应人，就是说为什么那个主耶稣后来会带着这个十二个使徒暗暗的到伯赛大，当就是因为他们听到就是说当初希律王做了这件事情，他们本来想暗暗的去，但是后来没有，好多人都跟过来了。
我们读了以前的那个其他的福音，就发现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之前呢，他们是听到了施洗约翰被斩啊，所以整个情绪不是大家情绪都很忧伤哦，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想说暗暗的退过去到旷野里面去休息，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大堆。一大堆的这些人全部都涌集上来，让他们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还是很快的在继续服侍这些人，这些门徒们，他们都一个心就是说，哎呀，耶稣啊，你把他们打发走了，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让他们自己找住的哈。这个是我们人的这种心态，但是耶稣的话，他就说给他们吃，所以。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要靠耶稣，靠着神，然后才能够自取力量，否则这些人来到面前的时候，人 聚集来的时候，我们通通都把人赶走的。但是耶稣就是传道医治，然后即使很累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供应。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学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观念是想要把这些人通通都会推走，但是耶稣是接纳供应，所以我们要任何时候就是不要做成为一个把人家赶走的人，而是要赶快到主的面前，因为能力不够，我们到主的面前求神，哎，神赶走我们就觉得平安喜乐，自己赶走的话有时候不平安，所以我们带到任何事情带到神的面前，那神就会让很多事情成就，然后让我们的信心更长更坚固。
对，这个神迹背后看到耶稣的怜悯啊，当他医治病人的时候，他看到人的那个苦情啊，赶鬼的时候是看到人的那个被鬼所辖制身不由己的那个痛苦，这个五饼二鱼是看到人的这个很实际的需要啊，把它放当时的这个大背景啊，这之前因为他耶稣在各城各乡加利利的各城各乡走过来，跟随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来拥挤耶稣啊，这是第八章那里讲的啊，一直走到哪里都是到处是人，然后第一的差派门徒出去了，然后门徒这一段时间他们也是亲身经历很多啊，是这个付出很多啊，精力体力各方面啊，然后再加上他们这时候听说这个约翰啊，施洗约翰被杀，所以他们体力付出很多，心情也有这个起伏，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耶稣要带他们暗暗的到安静的地方啊，旷野没有人的地方呢，本来是要休整一下啊，但就在这时候哇，更多的人啊，这个上万的人聚集，那在这种情况下啊，耶稣是依然带着怜悯啊去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依然向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啊，医治他们那些有需要的那个得医治的人啊，所以背后真的是啊，耶稣在人的需要的面前啊，他把自己的需要先放下去服侍他们
啊，大家都分享的非常好啊，我只想讲两点，我在小组分享过，就是第九章一到六节有两次用到宣传这个词，第一个宣传神国其实是让他们去做神国的使者，宣传主是那个神国的王，这是最要紧的一点，因着这个神给他们有能力有权柄，同时要他们真的用信心来完全的依靠神。第六节的宣传福音就是讲你们要出去传讲好消息了，这是第一点我想分享。第二点是在五饼二鱼，只有这个神迹四福音都讲了，那在约翰福音这个神物质的神迹行完之后，主耶稣特别讲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他特别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这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不但可以供应你们物质的食物，我是你们生命的粮，我是神从天上派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因为门徒啊或者是众人都哎饼吃饱就够了，耶稣说 more than that，我就是生命的粮，到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特别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讲出来的啊。最后他还讲说，一切见者而信的得永生，而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这是多大的应许啊！
我看这一章啊，我实在是有一个感触，就是神做事是有次序的。最先是主耶稣，他 代表神作为地上的代表来传福音。然后呢，主就选了十二个门徒，让他们做神国的代表去传福音。接着呢，又选了七十个人代表神去传福音。现在呢，是叫我们每一个蒙主恩典的人都要代表主去传福音。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从这一章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听主的话，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做我们当做的事。我是感到主做事啊，真的有次序。第六章选了门徒，然后就开始训练，告诉他们主的性格是什么，你们做门徒应该像主一样，要爱仇敌，要爱人如己，要怎么样子自己先给出去。然后呢，主就带领他们怎么样子传道、医病、赶鬼，就是要为别人着想，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到了第九章才真正把他们一个一个两个两个派出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习也要这样，我们出去传福音最好不要单身匹马，当然遇见了人我们就可以说，但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可以互相帮助，互相补足，能够使我们传的福音更好。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感觉到，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信心连着主身上，看自己啥都不行，看主样样都有。学习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会勇敢，我们就会从圣灵得话语、得能力去做主要我们做的工。如果你老看着自己的话，那我们太贫穷了，我们真的是非常贫乏有限的一个人。一定要抬头仰望主，然后再活在世界上做我们当做的事。完了。
那今天我们正好读到这一段，讲到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去与他同工来传福音啊，哎，这个行使神给他的权柄，去医治、去赶鬼，甚至是死人复活，哈，耶稣所做的，他们要去做，哈。那我们昨天教会刚刚报告过，哈，我们幸福小组第四次啊，网络的传福音又要开始了，哈。我们正式开始八月底，在7月17号，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就有这个同工的聚集、召集和训练，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一起来预备。特别是哈，这个团队的预备哈，耶稣差派人出去都是两个两个出去的，是团队服事哈。这个传福音不是单打独斗哈，是大家一起来合作啊。除了在前面团队服事的人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祷告的团队哈，在后面扶持啊。给大家看几张照片哈，昨天给大家看的照片啊，欢迎大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作为门徒哈，一方面要学习，一方面要装备，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天啊，要出去实习啊，要真的去传福音，真的去这个去做见证的哈。而且呢，这个团队呢是大家一起来做哈，不要担心说以前没做过，以前没有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哈。那我们之前7月中旬会有这个门徒的训练的机会哈，所以鼓励大家啊，抓住这次机会哈。那无论是在哪个城市的哈，你如果有心愿意去参与这个服事，都欢迎。查经我们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你做事的顺序哈，你亲自自己来到地上啊，借着这个施洗约翰在前面预备开辟道路、预备人心哈，你就直接的把天国天国近了，人要悔改这样的信息带来啊！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训练这些的门徒，让他们经历你 啊，也来预备哈、啊，看你的样式，学你的样式走出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相信你的供应，相信你是信实的啊，你的话语是有权柄的啊，你的福音是有能力的啊，让人心能够悔改啊。今天这个使命是给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的，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你应许说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让我们真是把握这样宝贵的机会啊，是我们经历主的啊这个信心成长的宝贵的机会啊，就是在好像看着没有的地方，神可以做出奇妙的作为来啊。因为你主你自己真的是哈、啊、怜悯世上的这些人，看看我们周围这些人啊，包括我们家里的人啊，包括我们的朋友，包括我们这个认识的许多的人，真的就是迷失在这个罪恶，迷失在这个黑暗，迷失在这个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没有出路的一个人生道路的里面。嗯，主，但是你今天来呼唤人悔改，在你这里得永生，在你这里经历这个生命的粮的供应啊，你亲自来供应我们灵里面的生命，是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啊。主啊，真是求你在教会当中兴起更多的工人来，这是你持续不断给我们的吩咐，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啊，就求你亲自的呼召，亲自的兴起，亲自的装备啊，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上啊，我们向你忠心，也能够经历到你的宝贵的应许的成就啊，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真是你的丰富，你的那个能力啊，真是我们坐在那里哈、啊，真是只是听，只是用心去想啊，是不能够完全的丰富的经历的啊。只有当我们带着信心踏出那一步，走出去的时候，接受主的差遣，真的是去照着你的吩咐去行的时候啊，就会经历到你更丰盛的生命，经历到你所应许的那个权柄的真实能力的那个浩大啊。主啊，就求你怜悯看顾带领。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